稣的身体成为了灵体，使徒们看见的是主的荣光。那我们再来看看保罗的经历，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九章三到
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令他盲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呢，他遇到主耶稣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看到了光，主耶稣的光照在他的身上，所以看到这光的罪和过半，其实这只是第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因为若没有看到神的光，就不能看到神的爱。当人被神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看到自己在黑暗里头的时候，神的爱就显出，就是因为我们牵的爱就是光，因为基督徒因此呢牵制神的爱，如果没有不能知道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光照，神的爱是显现不出来的。我记得当我在台湾的那一段时间呢，就是在教会聚会，每次都是讲到神的爱、神的赐福，但是没有提到神的公义，还有神的信实跟圣洁。那现在聚会很多都是诗歌，现代的诗歌赞美神的大爱，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呢，感受不到这个圣灵的同在。那很多时候都是外面的知识，还有就是人的活动而已。那为什么说没有光就显现不出神的爱来呢？这就和主耶稣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人被神的光照，看到自己在黑暗里头，在罪恶里头，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人舍命，这就是神的爱。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因此，神的光是经过十字架，这个光出来是变成是神的爱的。因此，先有光照，我们才能够领受到神的大爱。那现在很多教会就把人带到教会，只讲爱，但是不讲光，不讲真理。有些人呢，他就因为神的爱，讲神的爱来吸，一旦神的光照到他的里头，他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污秽，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就离开了教会。那保罗的改变就是光照，改变了他的一生。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天天的来被神来光照，来改变我们。保罗本来的眼睛是好的，但是在光照之后他看不见的，等他眼睛在看见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完全就不同了，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因此我们真的是要祈求神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改变。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节。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
好，这里的爱是指神的爱，用神的爱去爱弟兄，就是在光里面。那这里原本没有光明，没有这个名字，这个句话， 因此在光里面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爱。那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讲爱，佛教讲的爱更多，但是这些哲学上的爱还有亲情伦理的爱是没有办法来代替神的爱的。那要怎么样来分辨呢？就是在光里面我们才能够分辨，才能够看见，这就是真理，真理的光。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呢，那必须要有光照。他把公义给相信耶稣的人，看我们为义人，显现神的爱。因此得救的人就得到了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所以基督徒真的是要常常住在光里面，才能够明白自己的在自己的思想当中是从自己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我们来再读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好，用光才能显明。那这里显明的意思就是审判，光在里面是要做审判工作。所以基督徒要常常在光照之下，没有光就一定，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行所作不是靠着自己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还是在黑暗里头。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属灵的基督，就是活在神的光照当中，遵行圣灵的旨意。另外一种就是在黑暗里，他顺从的是肉体的私欲，是属于肉体，属肉体的基督徒。马太福音在五章十四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这里说的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并没有说我们要常常成为世上的光，而是我们就是世上光。因此我们也经常要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成为的世上光。我们都还是在我行我素，也就是在黑暗里。所以我们经常要来自己来反省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光照当中成为世上光。另外基督徒自己是不发光的，我们一点光都没有，只有主耶稣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所产生折射的光照在别人身上，我们才会有好行为，才能够领人来归主，来认识神。所以基督徒自己是没有光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所以这里就教导我们要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基督徒要把自己摆在神公义的日头下受审判。今天我们不愿意公义的审判，以后见主面的时候还是要受审判，那见主面的审判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光照，让我们经常看到自己的罪和不义。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擘饼聚会，主耶稣要我们就 是要先省察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都摆在主耶稣面前，让他的宝血、祈求的宝血再次来洗净。这就是我们祈求主来，神来光照我们。那我们前面在马太福音5:16提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那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有两种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行为，是别人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比较能够清楚。另外一种光是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而是里面能感觉到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基督徒他心里经常有平安喜乐在他里头，即便在困难的时候呢，他还是有平安，他不惧害怕，因为他完全依赖依靠神。我曾经遇到一位弟兄呢，那刚认识他不久呢，就感觉这个人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所行出来讲话的那个特质就让你感觉他是不同。我也曾经遇到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同行的，做也是做 sales 的。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请这个他的客户呢，去跟他自己的同行的竞争对手去采买东西，就是不要跟他买这个机械设备。然后，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方，也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他可能这一阵子业绩不太好，而且他这个对公司也都要有犹豫，因为每个公司都有业绩的一个要求，而且他还有家庭。那他自己已经做得算不错，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客人说：“你去跟对方下单，就不要跟我买。”啊，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客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说：“有哪有人这样子？大家抢业绩、抢订单都来不及，你怎么还把这个订单往外推呢？”啊，那后来知道他是基督徒之后，大家对他就有更大的一个信任跟这个敬佩，就是说他的做法啊，他的为人处事跟人是一般人是不同的，而且呢，他是诚实的。那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人有光。主耶稣也说，我们是盐是光，我们都知道盐是调味的，也是防腐的。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妈妈在这个腌这个萝卜干的时候，她都用了很多的盐，一层盐一层萝卜，然后有太阳的时候就拿出来晒。经过2-3个星期呢，这个萝卜干呢就很香，而且可以放很久，它不会腐败。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5:8-9，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所以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行事为人自然就有光，有看得见的好行为，也有看不见的那一种特质，那一种感觉，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这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我记得就是 Andrea 曾经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也跟大家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一个老人去看医生，然后他一进去诊所，在这个椅子下面就到一串很大的一个黄金项链。那他一开始的感觉就是，哇，这一条黄金项链很，但是神的圣灵立刻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拿起来去放在前面的柜台。那这个就是光照他，那这个就是 个就是光所结出来的果子，叫我们要诚实，要良善，要公义。那我们在交通的这些光之后呢，我们来看看黑暗的部分。我们请到后书六章十四节，可以读后书六章十四节。
你们和不义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光明和黑暗是不可能同时存在，不可能有交通的。要是在光里，要不然就是在黑暗里头。什么是黑暗呢？在圣经里头所说的黑暗是一种权势，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它是有权柄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我们刚刚有读过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就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那这个黑暗是有权势，所以在黑暗中的人是受到这个邪恶权柄的控制。我们再读出圣经，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黑暗是有权势的，是有掌权的。这个掌权的就是谁？就是撒旦魔鬼。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和管辖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好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恶魔就是撒旦，幽暗的原文是黑暗，因此管辖黑暗世界的就是属灵的恶魔。那这个权势的掌权者就是魔鬼。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这里告诉我们，魔鬼起初就犯罪。神创造了亚当是没有罪的，但是撒旦引诱了亚当犯罪，就把人带进了黑暗的权势里头，我们就与神就断了连接。那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因为受到了黑暗权势所辖制，我们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人的罪而死，只有没有罪的主耶稣的死，他可以满足神的公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因信称义，我们因此就成为义人。所以主耶稣把我们从黑暗权势迁到他光明爱子的国度里，是因为他为人，就是他为了人的罪舍命。所以只要信，我们就到他的国度，就不再被这黑暗的权势所辖制。那为怎么样的人是在黑暗里头呢？ 我们来读圣经，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所以全世界都是在黑暗的权势里头，除了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属这世界，乃是属神的。这里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属这世界。请大家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世界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十四节所说的世界恨他们，指的就是属神的人，也就是基督徒。告诉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因此撒旦是恨基督徒的，会攻击基督徒，也会引诱基督徒。他的目的就是要叫基督徒离开神，回到世界，回到黑暗里头。基督徒会不会落到这个黑暗当中呢？当然会的，而且可能还会常常落到黑暗。当我们爱世界的事情，我们马上就掉到黑暗里头。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来读这处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因此，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要求主的光照。我不是得救的时候才需要，而是天天都需要。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虽然受洗很久，但是我之前是爱世界。对，现在想起来了，我之前真的是都在活在这个黑暗里头，实在是非常可怕。那就好像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好吧？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查验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呢，什么也就是我们悟性要跟你看不懂，也就像我一样，当保罗被光照之后，那三天三夜他瞎眼，他看不见。但是呢，当他在看见的时候，就是悟性更新，他的看法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要天天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刚刚提到全世界的人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除了基督徒，那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光照在他们里面呢？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对不信主的人，或者是说还没有信主认识神的人，认识主耶稣的人，神都把脸放在他们里面， 就是正是神的光。良心责备人，那就是光照亮，显出黑暗，叫人受责备。所以一个人他良心受责备，就是光照。一个人若躲避这个光，使自己的良心不受责备，就是拒绝光。人拒绝光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他不愿意接受良心受到谴责。当良心受到谴责的受到责备的时候，人使自己的罪恶、自己的污秽、自己丑陋的一面，那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肉体当中，把各样的情欲摆在人的面前。当人落到黑暗当中来享受这里面的情欲，他就不要光了。因此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因此我们行在主的话，靠着人是做不到的，只有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里面做指教的工作。因此要把黑暗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意思。要不要顺从圣灵的指教也是自己的选择。最后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到八节。当然要前书五章五到八节，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所以信主耶稣的人都是光明之子，是属神的，神是光，所以说基督徒是光明之子。保罗在这里提醒基督徒要警醒谨守，守住真道，行在真理当中。那这里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这睡了的人，醉的人指的就是不警醒的基督徒。睡了醉了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在光明里做的事情。彼得书五章八节也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也是教我们要谨守，要警醒谨守。如果撒旦魔鬼不可怕的话，圣经也不会叫我们要警醒，因为撒旦魔鬼是很可怕的，他随时要吞吃这些爱世界的基督徒。撒旦的目的就是要 把基督徒呢从光明爱子的国度，再把基督徒带回到世界，回到黑暗里头。所以因此今天借这一些圣经的经文来大家互相勉励，让我们能够警醒谨守，我们不要再落到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中。我想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弟兄刚刚用了很多圣经，提到一个词就是光。我们知道，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就成为了基督徒，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就和主耶稣发生了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和圣灵发生了关系，因为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就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说到，刚刚读了很多圣经，一处是说到神就是光，第二次是说主耶稣也是光，他是世界的光。第三处马太福音第五章又讲，我们基督徒也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到，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和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到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是同一相同的字，就是把你们换成我。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和光的关系，和父的关系，我们知道，因为主耶稣的父就是我们的父了。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那么主耶稣今天和我们的关系，那就是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和圣灵的关系，那么圣灵和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诸神创天地，神还没有说要有光就有光之前，你像马上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已经交通过神的灵就是来做工的，来做工的。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神除了说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圣灵就在做工。神说了话以后，圣灵就做工，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这个就是跟圣灵有关系了。神说要有光，底下就有了光。谁把光带到这个黑暗的地上来了？圣灵。所以这下面都是圣灵的功，圣灵神的灵运行在。到第四天，神说光要有体。好多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体是指的主耶稣讲的，光成的体，就是主耶稣道成的肉身。主耶稣在什么时候道成肉身？如果按照彼得书信讲，神看一日如千年，那就应该在第四千年。主耶稣降生应该在第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到第七千年就是千年国度。我们现在就在五千年和六千年之间，因为第四千年嘛，光就有体了，那是指的预表主耶稣的降生。那么这里给我们说到，圣灵是来做工的。那么有一处圣经我们可以读，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七节，我们要读到。
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里特别要请我们注意，十七节是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当圣灵赏给我们以后，做一个工作，就照明你们心中的什么眼睛。所以今天说，刚刚那个弟兄说的光，在每个人基督徒身上做工，是谁在做工啊？圣灵，圣灵光照。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圣灵住进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除了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同时圣灵还要光照我们，就把神的光带给我们了，好吗？把主耶稣的光也带给我们了，就让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这个是圣灵做的工作。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会有光照？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光照？你读圣经有没有光照？没有光照，你不明白圣经哦。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圣灵指教你，那就应该是有光照。但是你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光照？所以这里就是圣灵要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做一个光照的工作，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常常外面的眼睛看得见，就是里面的眼睛看不见，那就是没有光照。没有光照，也就是说，圣灵的指教你没有进，好不好？你就没有光。我们基督徒的光从哪里来？圣灵指教。我可以说那个余崇华弟兄的见证，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拉提琴，他提琴拉得非常好。余崇华弟兄信了主耶稣以后，他说我也可以拉提琴，那赞美诗啊，这是他的看法，但是他的心的话，并不是说我为了那赞美诗来学提琴，因为他很爱好提琴，这个爱好没有光照，好不好？没有光照，他不认识，这是自己的爱好，不是神要你接受提琴，这个是你自己的爱好。既然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爱好，这些爱好你有没有放得下？很多人是放不下的，爱好放不下。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海员，每一次出海出去，就要给她带很多钻石回来，好不好？去世界上各地跑嘛，便宜的钻石。他就有一个包，里面装了很多的钻石。每一次有朋友来了，弟兄姊妹来了，他就打开来看，你看看这是哪一个地方的钻石，哪一个地方的钻石。他没有光照，他把钻石看得很重要。当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东西你看得很重要的时候，属灵的东西就少了。你要想在属灵的里面追求是很危险的，就是没有圣灵。你可以来聚会，你也可以读圣经，但是你里面没有光照。 所以那个余春华弟兄到光照以后，他就觉得我那个爱提琴这件事情，那是黑暗的东西了。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就爱嘛，所以以后他就把这东西完全不要，完全丢掉了，再拉的好我也丢掉了，就不要了。感谢主，他丢掉以后，他和神中间的这个关系。对神的认识就很多了，所以在属灵的生命的长进，他就能够当时在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就有很好的榜样，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来追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还很活在黑暗的里面，因为你没有光，很多东西你还丢不掉，很多东西丢不掉，很多东西你看不见，所连的东西摸不着。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时候余春华弟兄是在城沙，那个时候日本人啊还没有进攻城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打了，还没有打到城沙。李洛生弟兄在上海，就请他可不可以到上海来我们同工。他祷告以后他清楚甚至要他到上海去，但是他的姊妹就是于师母就在我面前祷告了，他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但是我的姊妹你要做她的工作，她现在不同意去，我也就不能够勉强她去。然后她就仰望主的工作，感谢主，后来主就在她姊妹的身上一天就给他姊妹一句话，也是借着圣灵在里面感动他，就说你们到上海去是有福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他的姊妹就转变过来，然后他们就全家到上海，但是他们刚刚前就一走，在长沙，日本人就打进长沙了。所以到上海是有福的，好不好？躲避了这个长沙的这一场日本人打进来的这个战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需要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光照？这个是神是光没有错，主耶稣是光也没有错。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光是从圣灵。圣灵的指教就是光照，你能不能够顺服？没有光照的人看不见，是爱世界的东西还在他身上，丢不掉。所以他就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不能成为世上的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眼睛看不看得见，有没有被光照，用什么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圣灵的光照能不能够顺，圣灵的指教能不能顺。因为常常我们都觉得我做的对，我也祷告了，我觉得好像也平安了，不一定有光照，这是两回事情，不一定有光照。那我想用 Roger 弟兄讲到这里，我就补充这一点，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唱戏接的 来讲呢，他说神就有叫光就有光，叫有黑暗就有黑暗了，都是神创造的。神他说我就是光，在我毫无黑暗。为什么有黑暗呢？什么？这个黑暗是不来，黑暗就要跑了嘛。他创造黑暗来讲，就是说撒旦都是他创造的。在这个圣经里面，黑暗就代表撒旦，是吧？神来了，就应该是没有黑暗了。现在还有黑暗。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把创世纪第一章看一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节的我们也可以重新一节读起。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件事情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很久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这一节圣经不是讲现在神来创造亚当的这个天地，不是。很多年以前神就创造了一个天地，那第二节那个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边边黑暗，就是那个地，很多年前神创造那个地就已经变了。神创造的时候并不是虚空混沌边边黑暗，就已经变黑暗了。为什么？为什么？就是第一节神很多年以前，也许亿万年以前创造的那个天地是交给一个天使，原来这个天使是受膏的基路伯，他还没有犯罪，是交给他管理。后来他就犯罪了，犯罪了，他那个地就变成了渊，就是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了，那就神把那个地就审判了。那么这个神创造在什么时候创造的呢？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11节到19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膏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要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又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灵，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这也约柜的基路伯，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眼睹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从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焰，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停留于此，直到永远。
这一段圣经 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创了以后，创造以后就交给一个遮掩月桂的基路白，开始他是创造的就是完全的，这个是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人美丽。然后十三节，都是在你受到之日预备齐全的。十四节，你是那受高遮掩月桂的基路白，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十五节，你从受到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开始是完全的。后来就不行了，他犯罪了，后来就成罪，罪一来了，黑暗就来了，罪一来了就黑暗就来了，所以这个地，他这个地就出问题了。你看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看到没有？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第二节就是说，地就已经变成了虚空混沌，渊面怎么样？你看，因为他犯罪了，好不好？所以这个黑暗不是从神来的，好不好？是从他来的。啊，因为黑暗了，所以以后神要上亚当的天地的时候，神就必须先有光，是说要有光，神有了光，好不好？然后神就把光和暗怎么样分开了。这段圣经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请讲。
啊，请原谅，您说的这个创世纪，对不起，可能有点不同的看法啊。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如果我们强调这个 now， 这个你可能说是连接词，然而没有翻译出来。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您刚刚说的话，如果这是个复造的世界，那么在复造世界以前，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了，那这个堕落的罪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和那个罗马书的第五章里面说罪是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怎么来调和？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现在对，其实说实话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你的观点是什么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这里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可能就是一次性的创造。那个时候神创造了天使，创造了人。那么是不是一定我们要把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也读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我不清楚。我听到，
现在我们来看，
有一个说法叫做 gap theory。
现在来看，就是在原文第一节、第二节中间，不但是有一个连接词翻译掉了，并且还有一个词动词也掉了。这个动词是什么？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变成了没有了，这个词也没有了，好不好？一个是连接词没有了。连接词是什么？它用英文把它翻成 bump 也可以。那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这个天地不是。如果只创造亚当这个天地，就不需要有第二节了。因为这第二节说什么？就说这个地是要创造，就亚当的这个虚空混沌、渊面黑暗，那就是神把他审判了。渊面黑暗是什么意思？就是被水淹盖了，就是原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地已经被水淹盖了。那么二十八章说得很清楚，神审判的那个地已经被水淹盖了，就是渊面黑暗了，渊面就是水盖过了。所以第二节渊面黑暗， 说到，第一，以西结书创造的那个地已经受了神的审判，神在这个审判的这个地上重新又来创造，重新的地，所以你就怎么样，水面上创造开始，创造开始马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就是说原来受审判了是黑暗的，对吧？现在神的光来了，神就把光和暗怎么样就分开了。那你刚刚说到罗马书，千万不要把罗马书跟这里混起来了。罗马书那里说到罪和死的问题，是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犯罪了，那个罪和死就来了，好不好？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造的亚当，给创世纪第二章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第一章二章他们都没有犯罪，到第三章犯罪了，神引诱他就结束了神的引诱了，一犯罪以后怎么办？好了，那就罪就进来了，好吧？所以亚当和夏娃就躲起来了。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躲起来了。他们就向神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好不好啊？”这就是罪进来了。这个罪不要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连起来，那是撒旦犯罪。所以圣经里讲，他从起初就是犯罪的，起初就是说谎话的，好不好？但是他又来引诱了夏娃犯罪，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
那所以说，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有了罪。
对，创造亚当这个事，没有，创造亚当的这个世界以前，撒旦先犯罪。对对对，
有没有明确的说到撒旦是在亚当夏娃之前有一个之前被创造的世界？
对啊，你再读以赛亚书十四章，好不好？请你读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请你读到十五节。你看那个罪是谁犯的？这不是亚当夏娃犯的？
对，是撒旦犯的。
啊，那是撒旦犯的，
对
不对？路水夫嘛。
对，我没问题，我不是说。
没有问题。好，那么你就问我，把这点告诉你，这就是他犯的。我要，你看他几个要，好不好？他要与至上的同等，夏娃没有说这个话，亚当没有说吧？这是三千犯罪嘛？没有问题啊，圣经人是这样讲的。
是没有说到这个时间，关键是时间的问题。就这里也说到了，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光。
时间，那我们来看。
因为你如果仅凭我不是想，就是我只是说有这个有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这个你要这叫替你分辨了，因为你听了别人这么讲，好不好？
不是，如果我们就再问一句，如果摩西当初写这个是写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这样想？历代的教父是不
是
这样？
不是，你不要历代的教父了。
就是你，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完全是圣灵的带领。这个你要记住，彼得，所有的启示是从神来，没有一个人说摩西把摩西五经写错了。如果有人说写错了，这个人就一定有问题了，好不好？没有错。摩西写的很清楚，好不好？只有我们有的地方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清楚。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
Peter 讲个见证吧。
Peter 请你做见证。好的，很好。给你一个话筒吧。
现在这个见证，一开始上个礼拜一，你在大头大大平台已经讲过了，小胖也已经讲过了，可能少部分人还没听过。
听
过啊？听过，听过。那我再看一下。对，时间是发生在上周四，上周四。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我是给那个一个客户安装那个就是家里安保系统，但他要装一个那个床板，那个床板那个一控装置，那需要把它装在那个墙的角落上，那装之前呢，肯定先要打一个孔啊，就是它有那个基座里面装的话，先把它预先打一个孔上，那这个打孔之前就是说，一般就是说就在下面。下面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啊。那我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脑子也不清楚还是什么，反正还是想法太多。就是按照道理来说，按照安全的考虑，就是说你在用这种装的电器工作之前，就是说你的手当然不能放在后面。但是我当时可能是着急还是怎么样，我就是为了加快速度嘛，就是好像控制室好像听话，那我就用手。把这个机组把它扶稳了，但是一下下去的时候，怎么就是正好穿过了那个以后，正好穿到我的手指上面去了。我在看，这不是我在感受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当时被钉上十字架的感受。但是比方呢，一开始我还不觉得，后来我一看啊，我的手怎么跟它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以后，我确实感觉有点痛。当时我在想的话，我是不是要赶快上医院去急诊啊？后来我冷静下来一想，我如同这种事情，如果去医院看急诊的话，可能要等十几个小时，啊，好像也不值得。我在想，是不是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先把它拿下来，再看看可不可以拿下来。然后我就把这个放下来，用手中的这个螺丝刀。就是把它按了，一动的话就觉得很痛，因为视力影响。这好像这个方法也不行。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不向主祷告？因为我上次也是祷告一次，也是，但不是这种事情。我上次去见证的时候，我想好像就那个祷告就是那个主在给我帮忙。我想这个事情，我想碰到这种情况。我想求就是看我能不能就是不需要去医院，然后我就回到我的车子里面去，闭上眼睛向主祷告，求主给我力量，给我信心，能让我解决这个问题。祷告完以后，然后我就拿上那个螺丝刀，然后就是想把它倒取回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这时候我在按那个就是按 screw 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痛。然后我看这时候我就加快量，就赶快把它取下来。原来我放下来就很神奇，一点血都没有。然后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主是在心里在帮我，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力量。然后现在我后来拿下来看完以后，因为这个毛细血管很多，但是我看着这个洞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把它包扎好了，到这时候我就继续工作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回到家以后，然后我就做了简单的这个一种消毒手术。然后第二天再打开来看，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我在想，这次，就是主的大能在帮助我，就是时刻在保佑我们。如果我们去曾经向主祷告的祷告，一起就对不起主，感谢主。圣经里告诉我们，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我们来读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24节，就是这一节，24节，约翰福音16章的24节。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到，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把这件事你把它记下来，好不好？就是奉主的名祈求，好不好？使我们的喜乐，如今你们求就必得到，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你是很怕血流如注，特别这个手指是痛得不得了，好不好？但是你先祷告，好不好？就成全了你了，就不痛了，不流血了，你的喜乐满足了，好不好？这件事情可以把它背下来。第一节的事情一定要先祷告。而且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就提到这里。那么，请来的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聚会平安的过来，谢谢你今天晚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就是光，你就是生命。所以说，我们原本是属世界的，我们原本是被这个黑暗所辖制的。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是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牵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主耶稣，你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光中，我们都要顺从那圣灵的指教。叫我们不再住在黑暗里，祈求你继续，真的是借着圣灵光照我们，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我觉得说，祈求你把照保罗身上的光也照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完全的改变。感谢赞美主。主啊，这几天天气寒冷，我们祈求你带领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带领我们出入的脚步。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就分散回到我们每个人家中，祈求你保守，也带领明天在这里奉你的聚会。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